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114讲。上一次学的这段经文，学的只剩了这个黄先生的翻译还没学。这个黄先生的翻译啊，比较差劲吧。义理翻的语言很不好，他因为义理没听懂。所以我们学习之前呢，他的尤其是前两个问题他翻的不好。我们先把这个唐本的这两个问题过一下，先知道经文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来读它，可能才好懂一点。唐本的这两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若言无外境而为有心者，无境则无心，云何称为实？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为实无境，无外境为有心，他说无境则无心呐。你心外要是没有法的话，心没有认识对象，你这个心也生不起来啊。就是说应该是有境才能生心，没境就生不起心。心境应该是同时无或者同时有。你怎么能说是唯有心没有境呢？这个不能说成立不了唯识啊，因为唯识应该是只有心没有境。可是我们现实的情况，他感觉在这个梦中啊，他就说你要是没有认识对象，我的心也生不起来，是吧？要是有认识对象呢，我的心才能生起来，这样就是心境都有。你比如说外边有颜色，我心才能看到颜色，这样心境都有。如果外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闭上眼睛睡觉了，我的心也生不起来。无境无心，有境有心同时存在。这样的话，你说只有实没有境说不通啊，就这样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错在哪儿呢？就是他不知道佛说的这个唯实无境啊，是把我们整个世界当作境，是梦境。那个正在做梦的心呐，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梦境之外真实存在的心。他不知道这个。唯实无境是说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心里做的梦里头的境里头的所有法都不存在。唯识无境，他不知道是这个意思。他以为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都是梦中的心跟梦中的境。就是他认为我一看见境我才能生起心呐。我生起心的时候一定是在看到色声香味触啊，或者在想事情啊，一定有对境，是吧？他以为佛说的唯识三界唯心是梦中的心，梦中的识，这样就说不通了。大家理解他问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人学唯识没学懂。现在我们末法很多学唯识的都是这样。就是说你有境才能生心，心境同有。没境就生不起心来，就心境都无。不能说唯识无境，这是把梦中心这个当成了这个佛说的那个唯识唯心，就是梦中心，这是错误理解造成这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这样说，已有所缘境，众生心得起。说你得有那个心的对境，色声香味触啊，法呀，你得想事情啊，有所缘境，我们众生的心才能生起来，才有所想有所见。无因心不生，说如果没有所缘境，没有原因，我的心怎么生啊？还是跟上边那个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境，有心的时候一定有境，没境的时候一定没心，不能说唯识无境，还是这个问题。云何称为实？你怎么能说只有实呢？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错误就在没听懂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心识是梦外真实存在的心，心所对的梦境全部是空，全部是无，不管里头的物质还是精神，不管里头的人还是法，不管里头的这个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也不管里这个梦里的心还是梦里的境，全部存在都是境，都是梦境。好，我们来看黄先生译的啊，这不懂佛理，这个你就得懂了佛理才能看懂他的意思。他意的是说，看到事物不存在，唯心不存在。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要是没有的话呀，这个心也就没有。就是没有对境，生不起心。为何心无事物与唯心无关？这完全译错了。 为何心无事物，他就是说为什么心没有对境，心没有对境，心就生不起来。哎，与唯心无关，译的不对，他这译反了，应该是说你怎么能说没有对境就能生起心呢？这个你说唯心是不对的。哎，应该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梦中的经验啊，跟你说三界唯心这个道理啊是没有关系的，是相反的。哎，你的道理是说不通的，不能说唯心，必须说有心就有境，或者说我没境就没心。哎，这样才对，这是凡夫的看法。下边一句啊，众人的心依附事物而产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梦里的人都感觉说你得有心外得有法，我的心认识那个法我才能升起，所以说心依这个外境才能产生。为何心无原因，与唯心无关，这个译的完全译反了啊。这个第三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心没有原因还能升起心呢？不可能，所以呢没有原因就没心。哎，你说唯心是不对的。这是大慧为装作不懂为实的人，把这个梦中心当成佛说的心提出来的问题。下边就简单了，佛的回答就很明白，说真如和唯心是圣者的事物法门。哎，圣者看待一切事物他是怎么看呢？就是唯有心和真如。真如是什么意思啊？真理。什么真理啊？真理的内容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所以真如和唯心合起来就是什么呀？唯实无境。哎，除唯心其实就是无境，唯有心，只有心就是除了心什么都没有。哎，所以唯实无境，无境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就概括为真理真如。所以真如和唯心就是唯实无境，是圣者的法门。圣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见到真实的叫圣者。见到真实就是三界唯有心。哎，心里头那个梦境当中的东西全是妄想，全是空。说存在不存在，不通晓我的法门。谁要是说你面前有的东西存在，有的东西不存在，分别有无，这就是不通晓我的法门，就是没看懂我的这个佛法。如果心依据索取和能取转出，那是世俗之心，与唯心无关。这个倒是说通了。就是说佛说，如果你那个你认为就是这个心呐，活动起来必须既有索取的法，又有能取的心，哎，又有能取的人。如果是一二取，心才能升起来，就是说必须就是上边那个说的心境是病都有，这样能说通。心境都没有也能说通。哎，无梦睡眠的时候心境都不起，哎，要起就是心境都起。所以说佛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心呢，是必须有人有法，有能取的心跟所取的境才能升起的话，那是世俗之心，那是你梦中法。哎，梦中的心就是梦中的心，是如果没有对境，你看不到东西，想不到东西，你的心就不能活动。那是世俗之心，那是梦中心，与唯心无关，跟我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实的那个真相没有关系。这个倒是能说通。所以你看佛就是回答很清楚，就是说你的问题错在哪儿啊？就是你那个说的那个心是梦中的心，实际上那个心是境，是不存在的，是心所想的对象。你在那认为有人有心有精神有物质，那都是境，都是没有的。我说的这个唯心是在梦外，跟你梦中的心没关系。如果身体享受住处如影似梦出现，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的话，那是执着二种心。就是你认为这个梦里头有身体有心有这个能享受的这个法，有心有境的话，那就像做梦一样，那是执着，是你真心执着的二种心。就是二种心的意思就是说，心看什么都是二，都是分成这个对立相对立概念来升起的。他认识精神也是二，认识物质也是二，都是用一对一对的相对概念成立的语言来这个在心里那么想的。执着二种心， 这个意的，你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执着什么呀？是执着有二的心，执着有相对概念组成的心，哎，那都是梦中心。而心并无二种相，但这实际上真相呢，你真实存在的心呢，里头没有二，没有这个语言，就是像佛那个菩萨从梦中醒来实证一看啊，三界唯有心，所有心重合在一起的时候，实证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呀？没有语言的，是离言的，没有二的，没有分别的，是限量，就是一看就寥寥分明，有多少众生，众生心是什么样的，一看就明白，不用分别。所以说，真正存在的心没有二相。说这个，那你怎么知道我看到的心不是真心，就是梦里的假心呢？是我心认识的对象，不是我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呢？我觉得我想也是我心想啊。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梦中的心不是那个能思考的心，而是心所思考出来的语言，所思考来所思考出来的法，所思考出来的感觉，所这个思考出来的语言，假安立的心，就是你怎么知道我梦中那个心不是能而是所，哎，不是能分别的心，而是所分别出来的法。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认为我这个梦里的心也是就是我的心，就是我心本身，哎，我在梦里也能感觉到我的心，也能这个就是知道我的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佛就回答了，说你在梦里头啊，你根本不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就是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你在心里想出来的一切法，不管什么心理活动，都是你心所用语言按的假安立出来的，所想出来的，所这个生起来的假象，都是梦中假象，不是你的真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佛呢就举了两个，打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你看他这个译的比较准确啊，他因为字儿多，他就可以译出来，如同刀不能砍自己的刃，哎，那个刀不能自割呀，有的人老想整个刀子，实际上是指的那个割那个刃儿，就是你用刀割东西的时候，你是用那个刀刃儿去割它，刀不能砍自己的刃儿，刀刃儿不能砍自己的刃儿，你这就好理解了，是不是啊？就是肯定你那个刀刃不能砍，因为它就是自己，他自己不能做自己，自己不能对自己发生作用，哎，他自己只能对外边的法发生作用，哎，就是作用这个词儿啊，是一个法对另一个法产生的影响叫作用，哎，必须是两个法，哎，手指不能接触自己的指尖，哎，这也是这个梵文的原意，就是说你这个你用食指去指认接触任何东西都可以，就是接触你这个食指尖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是你这个手指呢不能接触自己的指尖，你用食指的指尖你不能接触自己的指尖，因为它是一，它不是二，哎，它自己它的功能就是触别的东西，它没有自触的功能，哎，好，举这两个例子，这个在我们那个就是梦里头这个例子多了啊，说这个拳不能自握，这个就是说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握起来，你握不了，什么有很多这样的啊，这个用这个道理呢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心也不能看见自己，就是你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你想用心来看心，就是我举那个照相机的例子，哎，你照相机不能照照相机本身，哎，要照它本身，不能去照这个照相机的影子，照相机的照片，照相机的录像，那不是照相机本身，哎，还是说照相机它那个功能就是照照相机外边的东西，它不能反过来照自己，哎，我们的心，这个梦中凡夫的心也是这样，也不能看见自己，所以呢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在梦中感觉到的所有的心理活动，所有的心都不是我们那个真实存在的心本身， 而是你这个心所想出来的感觉，所想出来的语言，所想出来的就是心所分别出来的法。哎，你把它叫做你的心，把它叫做你的，那都是假的，都不是你的真心。哎，不是你心本身，说这个道理。这样呢就证明什么？证明就是你梦中的心呐，不是真心。哎，梦中是假心，梦中是你说出来的，你这个表意识用语言表述出来的，哎，意识用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假象，哎，它不是那个能翻译的意识本身，你见不到。哎，下边一诵，在无影像中没有依他缘起，妄想的事，这是顿号啊，也没有妄想的事物，也没有无法，也没有两种心。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译得很简单明了，但是呢他没把那个寂静，就是涅槃译出来。这个就是说这个寂静涅槃境界就是到彼岸。你这个正到涅槃的时候，究竟涅槃的时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这个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的时候，在无影像中你照见五蕴皆空，梦完全消失的时候，没有依他缘起，这个时候就是正在生梦的那个依他起，那个心，那个现行也就没有了。哎，也就是能所双亡，心也不活动了。哎，那个心经观音告诉舍利弗说，你怎么究竟涅槃啊？他就是说，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才能究竟涅槃，才能照见无影皆空。哎，就是无智亦无德，这个智就是我们的心，在你做，我们现在心正在做梦，就是能所都有。哎，能做梦的心也在活动，在那个我们全部记忆的大黑球里头有一个小白球在现行，那就是我们的心在做梦，在活动。然后那个意识呢，给你从那个小白球里头翻译一部分影像，翻译成梦境。哎，这样呢就是所看见的，你所感觉到的是那个梦球，梦境。能做梦的心也有，你所看到的梦也有，哎，能所都有。到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五蕴皆空，梦境消失了，同时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也就不生气了，也就停止了。哎，你因为没有小白球了，所以呢意识也不可能给你根据小白球的现情再给你翻译梦了，它也停止翻译了，意识停止活动了。意识一停止活动，就是心也不生起了，做梦的心啊，做梦的心也停止了，梦也消失了，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到彼岸了。到彼岸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醒来呢，这个心其实没停止活动，它中间没有一刹那的空缺，就是你的意识一停止，下一刹那你的意识立刻就变成了妙观察智，初地菩萨的妙观察智，就观察什么呀？就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的心重合在一起。哎，每一个众生的心里头都有什么记忆，都有什么现行，都正在做什么梦，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妙观察智就是意识，它意识变妙观察智中间没有间隔，无间。哎，就是心这个意识一停止的时候，梦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时候啊，下一刹那，就是这一刹那你还看的是梦，下一刹那就是看的三界唯有心，就是看的真相真实，就变成妙观察智，就看到这个三界唯心的正道，三界唯心的这个真相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是什么呀？是这个梦中的心跟这个梦外的那个，就是正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初地菩萨的心，就叫妙观察智，实际上是挨着的。这个妙观察智呢，它是有为法，因为它正在观察所有众生心嘛，这叫后得智。这个在梦中的心呢，那叫妄想。嘿，说这两个中间谁转换的呀？就是那个梦要停止，照见五蕴皆空，给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梦的停止，我们假安立了一个智，叫根本智，就是先证根本智，先要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后得智升起，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哎，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结果呢就 观察到三界唯有心，初地菩萨的心证到真实了，实际上是一刹那完成的。哎，这一刹那还在梦，下一刹那看到三界唯有心。但是在安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就是反复的要这个，目的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反复的要念这句话，所以这个字太重要了，所以呢要给他安立一个，说你必须先空五蕴，先证根本无分别智，然后这个再证后得无分别智。注意根本无分别智好理解，说照见五蕴空，那当然是无分别了，因为能所双亡，已无所得故，是吧？梦消失了，做梦的心也停止了，这当然是无分别。后得智怎么叫无分别呢？后得无分别智就是后得智是实证智，是限量智，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一看，因为没有梦了嘛，没有障碍了，所有有多少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呢你就永远不用分别了，就永远没有梦中的分别了，所以后得智也叫后得无分别智。哎，根本无分别智先证，然后紧接着后得无分别智升起，无分别都是无的梦中分别，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梦中分别了，以后永远是限量智，就是限量实证。在这个无影像中，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没有依他缘起，就是这个能做梦的心也不现行了，停止活动了，哎，意识永远消失了，以后意识就转成妙观察智了。这样呢，在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没有能做梦的心啊，注意那个能正在做梦的那个心，那一部分现行就停止了，也没有妄想的事物，妄想的事物是梦中的事物，你没有心也不做梦了，当然你没有这个梦中的事物了，因为照见五蕴空了嘛，无法，无法也是梦中的这个佛法，是吧？里头有这个凡夫的染无法，有佛法，有真如，都是佛在梦中安立的无法，你当然也就没有了。无法是有分别的法嘛，和两种心，两种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二的心。你这个升起心都要用语言来升起，都要用相对的概念。这个高那个低，这个上那个下，都是这个一对一对的概念，用语言来生的心叫两种心，就是这是这个黄先生这样译，就是梵文就可以这样译，但是他不懂佛理。两种心就是实际上是分别成二的心，就是语言升起的心，概念升起的心，二升起的心，每一个心念都是由这个相对的概念用语言生起来的。好，这个是说这个涅槃啊，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正在做梦的心停止了，梦也没有了，无法也没有了，这个二也没有了，离言，就是进入离言实证状态。能生和所生两种事物相，这是梦中相，是吧？有能生的心，有所生的法，这是两种事物相。我依据能生宣说无自性，他这个没译出来那个密意。佛说什么呀？我密意宣说无自性，就是什么呀？我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本身，都是空，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但是呢，我有时候呢，我这个说的时候啊，我先得说一部分这个梦中法有了，我先说这些梦中法有，根据是另外一些梦中法没有，先就是他不可能跟你说的时候说我一句话不说梦中法都没有，他只要说，是吧？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现在讲法，这里头一下有我了，有法了，是吧？所以他一开始给我们说法呀，必须是一点一点的空，就是先跟我们的语言都一样，这样的话那就是所有法都升起来了，是吧？他然后呢，他从里头空一点，像小乘先空个人我，慢慢的再来空法我，慢慢法我你也得一点一点空，一点一点讲道理。在讲这个无自性的道理的时候啊，他是先在我们凡夫认为一切法都有自性的这个基础上来宣说无自性的。所以佛说我是依据能生，我是依据这个密意说言无自性，就是说我好多话还没说出来，我先给你空一点， 这个你不要认为我现在承认说啊，我现在说有我好像就是有我了，不是，我是先空一点法，再空两点，再空三点，慢慢最后连我说的这个我，连我说的法，最后都要空掉的。哎，你得慢慢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用凡夫的认为生出来法的这种语言，哎，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来宣说无自性的这个意思。如果依据种种形态产生妄想，虚空和兔觉也产生事物影像，他这个意思完全没理解的不对。这个送的很简单，其他的意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什么呀，如果你心这个一升起就真的看到真实存在的事物了，就能产生事物，比如说叫眼见为实，我看到什么那个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虚空和兔角也就是真实存在的外境了。所以他没看懂这个意的，完全意不出这个意思来。再说一遍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了就是有，哎，眼见为实，你这个心升起了，你就认为你看到客观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的事物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虚空跟兔角也就这个能够客观存在了。为什么呀？它也是你跟看山河大地一样的呀。你想象说这个有兔角，你物质你也没看到过呀，也是你想象的呀。你说我看到这样的颜色后边应该客观存在物质，哎，你也是那个就是推想的呀。你兔角也是你推想的呀，是不是啊？不过这个兔角那个比喻啊，它是古代的时候是比喻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没见过兔子，比如说小孩子或者傻子，哎，他这个没见过兔子，他猛一看说，哎，兔子有两个角，哎，他是眼见为实，他认为他看见了就是有，哎，佛就说，如果你看见了，就一定是有客观存在物质，你才能看见的话，那个小孩子看见兔子有角，那也应该是有客观存在的兔角了。如果事物影像是心，事物并非妄想，妄想的事物有别于心，不可获得，这意的更不好。干脆我们直接把那个为本跟唐本意的这一句拿过来，因为这一句这个不好理解啊。我们先学为本跟唐本，就这个送的。为本是这样意的。若有诸法相，又应有于外事。什么意思呢？说如果真的有一切法相，就是真的就是颜色，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一切法相真的有，哎，真的有颜色，真的有声音的话，那就应有于外事，就应该世界上是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这是前提，是如果真的有一切法的法相的话，那后边就应该有这个客观存在的外境。哎，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是真实存在的话，那就应该有它后边就应该有客观存在的外境，就是这个意思。哎，以无外分别离心更无法，但是呢，因为没有你心外分别出来的那个法相，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见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晚上闭上眼睛做梦你也能看见颜色，是不是啊？你也能听见声音，都是你有记忆就行，哎，记忆就能升起这个面前的一切法相，哎，所以呢，就证明什么呀？用梦喻就能证明，我们心外无法，但是呢，你能够做梦，就是看到心外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哎，感觉跟这个真实存在一样。但是从梦呢，就能证明说，虽然你感觉在梦中感觉跟真实世界的存在一样，但是实际上呢，你是唯有心没有境，只有心在那做梦妄想，没有心外任何法。哎，从这就证明，因为呢没有心外任何分别出来的法，所以呢，离心更无法，所以除了你能做梦的心在那胡思乱想之外，心外再没有任何法，这是用梦来证。哎，当然这个我们是为了用这个最快的速度来理解这句话，我们就用如梦观来看就懂了。实际上这个不光是如梦观， 佛用很多的佛理是吧，分析即微，这个定义分析时间空间定义什么，就是你都不能成立，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自相矛盾，哎，就证明啊唯识无境，心外无法，离了心没有东西。哎，第一句这是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你面前的色声香味处诸一切法相都是真实存在的话，真有，那就应该有客观的物质。但是呢你证明不了，你这个实际上心外无法。再看这个唐本义的啊，以境从心起，此境非妄计，这就是这个假设，就是如果因为境是从心起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诸法相，就是境从心起是指的这个心生出来的色声香味触，这是诸法相。哎，我们心一升起，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这是境从升起，这是这个若有诸法相，此境非妄计。如果这个境不是胡思乱想的话，是真实存在的话，哎，这就是那个跟上边大家就能看懂了，是吧？就是说，你如果色声香味触不是主观感觉，是客观存在，那就应该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你才能看见颜色声音，是吧？此境非妄计，哎，这是一个假设。但是然就是转折，但是彼妄计境离心不可得。但是你说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桌子呀、山河大地呀，就是那物质吧，你说客观存在的物质彼妄计境，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离心不可得，你因为你现在在想，那心肯定存在是吧，心肯定存在，离心不可得，就是说你只能证明你有个心在想，心所想的法你怎么都找不着，你不但客观存在的物质找不着，你连看不着摸不着想不到，你连那个你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你都找不着，是不是啊？你现在看的那个颜色给你把眼睛蒙上你就看不到了，是不是啊？离心不可得，就是说连这个法相，连这个色声香味触你都找不着。注意这个找不着是指的什么呀，客观存在真实存在的色声香味处你找不着，哎，不是说你这个做梦的色声香味处找不着，你做梦的 色声香味处找着了也没用，是吧？谁也知道做梦那是瞎掰，是吧？梦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你说有看见这个看见那个，那都不算数，哎。好，这样我们就不看，我们也读一下吧，黄先生的这个颂的。他说如果事物影像是心，事物并非妄想，这个意思不好，他就意思倒是对，就是说如果你面前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妄想的事物有别于心不可获得，就是说你那个认为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啊，哎，跟心是两回事儿，哎，这个就是只有心那个妄想的事物你找不着，哎，大意也对，但是他意的不好。下边啊，在无始轮回中无处有外界事物，多清楚，就是说在你这个生死长梦里头没有地方有什么客观存在的心外存在的法，根本就没有，哎，很清楚，心外无法，这个外界就是指的你心外，哎，心外无法，心不受滋养怎会转出事物影像，这个呢是个问题，哎，可以说这个也可以说这句整个这个就是菩萨问的，说生死长梦里头如果唯识无境，就只有心，心外无有法的话，说心不受滋养，这是他的翻译啊，我们来体会这个，说心要是没有东西刺激他，他怎么会转出事物，他怎么会看到山河大地呢？意思就是说你心得外边得有法刺激他，他才能反映出来啊，我看见山了，看见人了，是不是啊？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生死长梦里头啊，得有客观存在的心外得有法，你心要是不受刺激，他怎么会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呢？哎，这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下边啊，佛说如果无物能滋养，兔脚也能生出，哎，因此无物滋养妄想不转出，这就回答前边问题，前边说无始轮回中 这就是生死长梦当中，哎，他认为说梦里头也应该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的心才能看见呀。他梦里没东西，我心怎么会看见呢？佛说，如果没东西，你也能这个就是受到刺激的，受到刺激就能看见的话，那兔角也能生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梦里没东西，你梦里看到兔角了，那兔角也成真实存在了。哎，实际上这个反驳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真没说出这个道理来。实际上说，梦里头没有东西，就是心外无法。但是为什么我能看见好多心外的法呢？你的记忆，只要有记忆，它就可以让你看见很多心外的法。只要你前生有记忆，梦里头就可以看到。哎，所以呢，我们生死长梦里头也是这样。只要你无始以来，你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积累了很多的记忆，哎，它就能转起来，让你看一做一个生死长梦，就能看到很多心外法。哎，真正的回答是这样回答的。哎，但是这个问题他问的就是说，你这个轮回当中要是没有东西，我心不受外界刺激，我怎么看见呢？哎，佛说你要是没有东西就能看见，那兔角也能生出来了，是吧？没有东西就能看见吗？哎，这道理说不通的。实际上呢，是这个无物滋养，妄想不转出，就是没有东西刺激，妄想不转出。注意你得正确理解啊，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反话，不是说啊，那梦里一定得有刺激，我妄想才转出，不是那样。无物刺激就是说梦里什么都没有，妄想不转出，他这个译的不好，译的不好。就是说无物刺激妄想也可以转出，哎，你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妄想也能转出，能做梦。为什么呀？因为你有记忆，哎，有记忆妄想就能转出，这个心外不用有法。正如事物现在不存在，以前也不存在，这是前边都讲得很清楚了，译的也对，就是说你事物现在不存在是怎么知道的呀？你找不着啊，你限量去找，你看到什么了，摸到什么了，你什么全是跟做梦一样，都是主观感觉，你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你都看不到摸不着想不到，哎，它的样子你都想不到，因为你所有见的样子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是你的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呢，正如现在事物现在不存在，就是说这是谁都得承认的。哎，你说你给我找出来一个这个现在客观存在的东西，谁也找不出来。说既然你现在都找不着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以前也不存在。就是说你不能推理说这个东西早就有，你现在都没有，你怎么能推理早就有呢？是不是？既然无事物，心怎么联系事物而转？既然这个没有客观存在的事物，心怎么联系事物而转出？嗯，这还是凡夫的问法，就是他就认为就是说心外必须有法，我的心才能转起。哎，实际上这个不成立的，心外无法，心也能转起。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做梦，是不是啊？你那个看电影也是。看电影你看的也是色声香味触，是吧？也都是自己主观感觉，你心也能转起。你实际上电影屏幕上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是不是？真如空性实际涅槃和法界，一切法自性不生，这是第一义。这个颂字非常简单，就是一切无为法，有很多名字，它的这个内容就是梦中一切法自性都没生出来，一切法本身都没生出来，这是最高的义理，这是全部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给你讲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自性不生。凡夫陷入有无妄想缘起，不知道诸有无因和无生。这个但是呢，凡夫没有不是最高境界，凡夫是叫什么呀？颠倒梦想，是这个低级境界，是这个被骗的境界。凡夫陷入有无，整天在这分别，有这个没有啊，有那个没有啊，哎，妄想缘起，在里头就胡思乱想，不知道诸有，诸有就是三有，就是整个三界，无因和无生，就是既没有产生这个世界的原因，这个因包括缘啊， 就是没有产生这个世界的因缘和无生，那当然它也没有因，当然生不出果来了，就是也生不出这个世界来。哎，无因和无生，这是不知道，渔夫不知道。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末法的所谓佛教徒，都是说什么呀？有世界，有因，有缘，有生，是不是？有生有灭，全把佛说给颠倒了，哎，全说的跟佛说的相反，非常非常明白这一点，哎，就是整个大乘佛法，佛就是说一切如梦，一切法空，哎，我们末法的这个叫这个渔夫，哎，根性很差的渔夫，投胎到末法的这个渔夫，全都看不懂，全都说因缘都有，是这个有生有灭，什么全是这样讲，全是跟佛说的是相反的，因为到末法了嘛，就是根性差，学不懂了。好，这一诵我们就学完了，下边我们开始学这个下边一段。下边一段啊是这样，这个唐本呢就译了很少的一点，哎，唐本你看这是几诵啊，两诵半，唐本就译了两诵半，这个魏本呢译的倒是多，但是译的质量非常不好。说那怎么办？你要是再靠这个谭先生的更乱套了，他直接他就那个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译，哎，根本就那个他的那个就是信仰的这个真理跟佛说正相反的，佛是说面前是梦是空，他是认为面前就是有，哎，根本不是梦，根本没有梦外的心，根本他完全是这个反为实的，哎，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样，正好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整理这个的师兄家的，我也不知道啊，他给把这个《楞伽经》前边第四卷啊，原来的颂的给这个附在后边了，这样的话呢，唐本没译，就是基本上算没译吧，我们一会儿把它一下就学完了，这样的话那个魏本译的不好，我们就没有对照，直接我们就拿那个楞伽经里头的原来的颂的，也是唐本，也是唐译的，哎，拿佛说的原颂放在这儿，哎，我们过一遍，这样就理解很准确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去对照那个魏本，就知道他哪对哪错了，哎，我们这样学，因为我们目的是为了熏习正见，是为了理解佛说，是吧？我们就这样来用那个楞伽经里第四卷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叫寄送品呢，就是寄送品，因为前边四卷都是一品，哎，这个楞伽经它是选了那个核心的一品译了，这个但是那个颂本译的最好，但是颂本没译寄送品，寄送品它是总结前边的全经，哎，所以它是有出那个意思是重复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这一段呢，我们为了完整的学习佛理，为了也算复习吧，哎，本来寄送品就是复习，我们呢就这样先学唐本，然后魏本之前呢，我们用那个唐译的楞伽经第四卷这一段我们来代替，哎，唐本你看他两诵半等于就译了个大译，我们来学唐本啊。唐本，既无无始境，心从何所生？无物而得生，如贫应是富。这还是问题，哎，就是菩萨这个为我们学不懂为实的人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既然佛您说没有无始以来的外境，哎，就是从来没有心，就唯有心，心外就没法，没有外境，没有客观存在的外境，心从何所生？就是说除了心没别的，你这心没认识对象，那心怎么升起啊？他想什么呀？他看什么呀？他得先看听闻触，是吧？哎，有了这个限量的感觉，然后他再去分析，是吧？再去想这些感觉是什么东西，哎，这个你除了心什么都没有，这个心它怎么生起来啊？哎，这样的问题。无物而得生，如果是真的是为实无境，除了心，心外没有法的话，没有法，但是我的心真的升起了，如果没有东西我心就能升起的话，那如贫应是富，那就是如果一个穷小子，一分不闻，你 没有东西是吧？这无物，如果无物而得生，那那个如贫应是富，那个穷小子他就一心生心，他就能生出财物来，就这意思。就是说你心外得有法，哎，这个如果心外没有法，心就能升起的话，那这个什么就是你想应该什么都有了，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对不对呢？我们来从两方面来这个分析啊。首先说你心生不出东西来，哎，这个无我而得生，也可以说心可以生出心来，但是呢生出来的心全是妄想，也不是心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是一方面批判啊，就是说心没有物可以生心，没有物怎么不能生心呢？直接就用梦欲，是不是啊？你躺下睡着了，睡着了，这个连这个别人碰你什么喊你你都没有感觉了，这是你心外无物吧。可是你心怎么样啊？能不能生啊？你照样做梦是吧，胡思乱想，只要有记忆就可以生。所以并不是说心外无法心就不能生，这是一个批判啊。第二个批判呢，就是说无而得生，如贫应是富，其实你这个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啊，还是心外无法，就是心生的，就是你的记忆是什么样你就做什么梦。你贫穷人富人，没有穷人富人，但是你心可以升起你是穷人富人的梦来，还是心外无法。你心这个变了，贫就能变富，你心变了，富人就能变贫变穷，做梦嘛。说这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你前生的记忆，是记了什么。哎，你前生比如说你先做好事，后来变坏了，哎，比如说前边你努力工作，后边当官了就贪污，这个贪污了很多钱，那你下生做什么梦啊？就是一开始呢可能就是还像个人，哎，到后来呢你借了很多债，一下就变得就到处人家都那个找你要债是吧。哎，你如果说一开始呢你这个不好好干，浪子啊，瞎混，哎，到后来浪子回头啊，你又这个创造财富，帮助别人，存了很多钱是吧，那你下生可能就做什么梦呢？哎，就是先不好后好。所以这个贫富啊，不是说无物而得生，那个无物而得生，贫富也可以变的。哎，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你有什么记忆，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造什么业有什么果报。但是那个业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记忆真实存在的，果报是梦虚妄的，都可以批，怎么批都行。哎，心外无物可以生心，哎，然后这个你心里头生出来的那个梦境，里头就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什么不用有客观外境，不用有客观，心外不用有法，你就可以做各种的梦。无境而生心，愿佛为我说。哎，就是说没有境能生起心来，想不通。哎，佛给我讲一下这道理，那怎么心外无法，我怎么心就生起来了？哎，佛其实一句话就回答了，你只要有记忆就能做梦，是不是啊？你怎么不能生心呢？心外没法照样生心。下边这是问题，然后回答就一个送的，说一切若无因无心亦无境，心既无所生，离三有所作。哎，这个回答就是很彻底，就是说你怎么就没有这个心外无法就不能生了？你生出来的是这一切法呀都无因，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是个梦境，是一些假象，没有真实的因缘生起的。在你的这个梦境当中呢，无心亦无境，哎，你梦里的人、梦里的法、梦里的心、梦里的境全是空，就是只要有记忆你就能做这个梦，梦里的心境全空，心既无所生，就是说你梦里头的那个心什么都没生出来，梦里的心什么都没生出来，你梦外的心也什么都没生出来，是不是啊？你生出来一个梦，你算生出什么来了？什么都没生出来。 里头什么都没有。心既无所生，离三有所作，就是你那个三有就是这个世界了，三界哈、啊，三界所作都是瞎掰，哎，都是梦境，什么也没做，也没人，也没法。所以这个唐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个意的就是一个问题一句话就回答了。然后呢，我们要复习一下《楞伽经》第四卷，就是现在用寄送品来总结的，就是第四卷这一部分，我们来很快的过一下，这样我们这个就是等于复习一下这里头的道理。因为你如果不复习这个道理啊，你看那个魏本很难，就是它里头有易错的地方，哎，不要说易的不好了。好，我们来大概的过一下啊。其实过这个楞伽经，不要说过楞伽经了，就是你所有的大乘深经很简单，记住唯识无境，哎，四个字，简单的很，你全能，就是佛就是告诉你这四个字。我们来读一下是不是啊，证实一下。未除有生执，成立无生意。为了灭除认为梦中有东西生出来了的这个执着，所以佛呢讲了很多的经来成立一切法无生的意，成立这个道理。一切法无生，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没生起来过，梦里都是无生法，你最后证到一切法都不生了，照见无缘空了，连相都没了，你就成功了。我说无因论，非于所能量。佛这个说什么是无因论呢？不是佛说无因论，是佛讲啊，世间有一种外道，不是一种啊，很多外道都是无因论。不是他自己说无因，是佛说他无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都执着说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有什么大梵天，有这个什么啊、都有。然后佛说什么呀？你说的那些都没因，都没有，为什么呀？你证明不了。你说有大梵天，谁生的大梵天啊？为什么会有大梵天啊？你可以把那个真正原因找出来，他找不出来。因为他说有大梵天都是个谎话，是吧？他都证明不了。你跟做梦一样嘛。所以呢，你就说你不管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你都是无因论，都是成立不起来的，都是武断的，就是听别人说你就说，听别人说有物质客观存在，我们就称真理了，我们就说有物质客观存在。实际上有原因吗？找不到原因，连那个本体都找不到，连那个物质本身都找不到，你还给他找原因，根本不可能的。我说无因论是说所有外道执着世界有生，执着梦中有东西的那个理论全都是无因论。因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产生他那个果的原因。你看那个原因，你比如说现在世界就是跟古代差不多，现在信这个基督教的最多，说世界哪来的呀？上帝说用六天造哈，上帝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因。因是什么呀？是上帝一个分别说了一句话，这就是那个有分别就可以创造真实存在，这叫什么因呢？这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说我在这儿我说我要有别墅啊，那就应该有别墅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世间就是无因论，非愚所能了。但是那个愚痴的凡夫呢，理解不了我说的话。我说这世界没因啊，使劲跟我吵，是不是？现在不光基督教跟佛吵，佛教徒都跟佛吵啊！你无因无果，你这个什么玩空见啊？你说面前什么都没有，你精神病啊？佛教徒跟佛吵，现在末法是不是啊？到处都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颠倒佛法。到处都这个非愚所能了，都到末法都是愚夫，不是他们所能了别、所能了解清楚的。我说的这个无因论他们听不懂，他们认为就有因，说的多清楚，多符合事实。好，下边啊，一切法无生亦非是无法，如前程 幻梦虽有而无因。这个翻译啊，你得那个会读。一切法无生很清楚吧，梦中一切法都没生出来，亦非是无法，说都没生出来还有啊，它亦非是无法，不是说有法的意思，是说什么呀，你能看见有假象，就前边我们是不是这个，对，就是大中业藏，我们现在刚新学一个经，里头有很多这样的句式，就是前边说有后边说无，我说你就给它加一个就是真意，哎，把密意加上，把佛这个心里的潜台词加上，什么呀，说没有真的，我们梦中法啊，没有真的有假的。哎，他就是说，他说哎有，他说有，哎无，有什么呀，有假象，无什么呀，无真相。哎，他的那个主体不一样，并不是佛在那颠倒说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什么就像那个末法这些人倒的糊涂话一样，佛从来不是那样。佛都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什么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真理嘛，哎，真理是唯一的，根本不能来回这个来回乱搅，哎，这儿也是这个意思，一切法无生，就是告诉你梦里一切法都没生出来，没法，没生出来就没法嘛，亦非是无法，是也不是说没有假法，哎，一切法无生是没有真的法生出来，没有真的生，哎，亦非是无法是。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假法，有假法，你有假法还是没有生出真法来，这个是不矛盾的，是吧？但是你生出来的那个假法是什么呀？是如前尘幻梦，哎，你可以生出一个假象来，生出一个梦象来，哎，这个干是那个前，这就是那个转那个叫繁体转简体的时候，软件不好，哎，这个不能转成干，是那个繁体的干。前踏破成那个前说亦非是无法，也不是说没有假法，你梦里头有的那个假法呀，就像前踏破成，就像幻化出来的这个幻象，就像你梦到的梦境一样，虽有而无因，哎，你看着有，但是实际上的没有因缘，没有因，没有果，没有因，没有缘，哎，一切法无生，你这样来读，记住啊，就是你看着这个句子相反的时候，你给把潜台词加上，哎，一切法无生是没有生出真法来，亦非是无法是也不是没有假法，哎，它是这个不矛盾的。下边啊，空无生无性，云何为我说？离诸合合缘，智慧不能见，以是故我说空无生自性。空无生无性，云何为我说？这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给我讲一下这个什么叫空，什么叫无声，离诸合合缘，智慧不能见，离诸合合缘，智慧不能见，这个怎么讲都能讲通，是吧？你要说这个你梦中的一切合合因缘合合生出来的一切法，说你离了梦中的这些假象，智慧不能见，你就再找不到其他东西了，就是梦里只有假象，哎，离了这些假象你就没东西了，梦里头，哎，就可以这样来讲，以是故我说空无生无性，所以呢就是说梦里都是假象，哎，这个你找不到真相，哎，就是你如果知道梦里都是假象，你离了这些假象之后，你再找没东西了，全是假象。所以呢，我说梦里头就是空，就是无生，哎，就是一切法都无自性，都没生出来。一一缘和合，虽现而非有，哎，这是一个核心的义理，就是你梦里的人看着吧，哎，这个缘都和合了，生出很多东西来，虽现而非有。虽然显现出来了，虽然面前你看到了，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哎，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假象。分析无合合，非如外道见。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有啊？分析无合合，你分析，你比如说桌子，说这个桌子 显现出一个好像有个桌子，有没有啊？你可以分析，怎么分析乌和合呀？就是分析桌子，我看到的是颜色，那个说是木头组成的，木头我看不见，看不见。佛说你木头存在不存在啊？有没有木头啊？哎，你那个木头它是合合法，哎，木头是合合法，木头是小的这个原子分子合合出来的，这不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吗？那我们分呐、啊，你那个原子啊，然后这个什么质子、夸克啊，什么基本粒子，你就最小的组成物质的单位，你就分吧。分到那个叫基本粒子，叫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洋相了，就胡说八道了。因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既然是有那一块物质，它怎么可能不可再分？这就是胡说八道。有东西就能分，是不是啊？你有东西，有长度，有直径，它就能分，就有半径，哎，只要有长度它就能分。怎么会存在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呢？有的人说啊，就是就可以无限分下去，这又是胡说八道。无限分下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永远找不到东西，永远找不到，没有基本粒子。因为你说这个就是基本粒子了，但是无限可分呢，那就是还可以分，不存在不可分的，是不是啊？不存在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就是人连话都这个连理都说不出来，净胡说八道，到最后就全是就不讲理了。无限可分，如果真的是物质可以无限可分的话，你就等于承认没有物质。为什么呀？因为你无限可分就是没有基本粒子。无限可分就是没有基本，永远在分的这个路上，是吧？你找不到，没有基本粒子，你什么永远找不到基本，你不可能有一句话说现在就是最小单位了，不可能，因为无限可分呐，有长度就能分呐，是不是啊？可是你说不是无限可分，分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分了，那更是胡说八道了，是不是啊？你有那个基本粒子，它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是不是啊？所以分析分析分析就是怎么样，没有基本粒子就没有合合，哎，非如外道见，并不是像外道这个见不是他看见，是他的见解。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外道见全是说有基本粒子，是不是啊？古代说有极微，哎，这就是外道的见解，认为这个世界是极微组成的，分析无合合。可是你那个极微或者现在基本粒子，所以你看这个世间人傻成什么样，哎，分析无合合，你找不到基本粒子，就用你的定义都找不着，哪有不可再分的呀？甚至我们的理论都否定它，有的理论就认为说是那个物质可以无限可分嘛，是不是啊？哎，他就不承认有不可再分嘛。无限可分就是什么呀？就是没东西，哎，无限可分就是没有最小的。没有最小的，你怎么能有和合呢？是不是啊？所以用这个真理，用佛法智慧来分析世间人，可笑至极！哎，就是大傻子，就是自己在那天天搬起来石头砸自己的脚，哎，自己在那胡说八道，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还老是那个。认为面前是事实，还老是说要依逻辑，要依逻辑，世间人讲什么逻辑啊？胡说八道，他讲什么逻辑啊？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啊。幻梦即垂发，野马于前程，无因而妄现，事事皆如是，多简单，多明白。哎，所以那些学不懂的人呐，他不是说不认识字儿，他怎么着？就是前生熏习少，他从来没听懂过这个道理。哎，我竟然面前是梦，他无论如何他不信。哎，因为什么？记忆太少了，不相应。哎，这就好像那个世间有人有什么习气特别重，你怎么都这个他明着就跟吸烟喝酒，哎，人都垮台的不得了了。哎。还不吸不行，不喝不行，哎，人就是一个 渔夫嘛，这些都不用解释，是不是啊？哎，我们面前的这些假象无因而妄现，没有原因，没生出来东西，但是呢它可以虚妄显现。哎，你有记忆就能给你虚妄显现。哎，就好像你现在拿起手机来，你想看什么看什么，是吧？你想看什么你一搜，是吧？那电影动画什么照片全给你现出来，是不是啊？世事皆如是，我们这世间都是这样，就是一个梦，梦幻垂发，就是那个眼睛有毛病飞蚊症，是吧？老觉得外边有这个乱发，我们都是精神病，都是严重的病人。哲夫有因论，身数无生止，佛说法多明白啊！哲夫有因论，谁要是认为这个有因缘组合合合出世界来了，有果，有因有果，就是外道，就是傻瓜，就是不知道面前是梦是空，是吧？就是外道。佛是什么呀？哲夫有因论，直到面前是有的，都是外道，不是佛子，身数无生止，佛讲的是什么呀？一切法无生，这个宗旨，这个无生就是佛法的宗旨核心要义，什么法都没生出来，无生亦若存，法眼恒不灭。佛说的多清楚，你要是认为面前什么都没生出来，不生不灭，一切法空，佛的法眼就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我们末法还有佛的法眼吗？我们天天说有因有果，有生有灭，那佛的法眼就在我们末法就看不着听不着。我说无因论，外道闲经部，我说这个世界不存在，没有基本粒子，没有因，合不出世界来，外道闲经部，外道都大眼瞪小眼，都不承认，是吧？都吓坏了，都骂佛，说佛是乱说。尔时大会一即问曰：云何何所因？复以何故生？于何何处何何？而作无因论。这是佛说无因论嘛？他就问，这都是这个问得很细了。云何何所生？两个问题，说你说无因论，无因论是怎么回事啊？何所因？他为什么会说无因论呢？复以何故生？他怎么生出来的这个无因论呢？于何处何何？他这个或者是说，反正就是你也可以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问题，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吧？他怎么生出来这世界啊？他怎么合合的呀？你为什么要说他是无因呢？尔时世尊复以偈答：观察有为法，非因非无因，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佛说呀，你就看你面前这些法，会变化的法，有生有灭的法，是吧？你认为木板钉子和组成桌子了，你去观察去，非因非无因。首先呢，你说的那个原因不是因，你比如说木板你就证明不了有木板，你就看不见有木板，你就找不着木板，你眼睛你再找永远你也是只能看见颜色，只有主观感觉，你看不到任何一点客观存在的法，你组什么桌子呀？是不是啊？非因，你找到的因都不是因，非无因，这个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常就是一般的解释，就是说那个不是这个的原因。比如说你说这个桌子呀是木头的，那个说这个不是，这是个塑料的，这俩吵，那就是说这个说木头是它的因，塑料不是因，那个说塑料的就是说塑料是它的因，木头不是因，就是有无二见，就是这个意思。或者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理解也可以啊，说没有真实的原因，不是没有假原因，假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你本来看到是做梦的主观感觉，你就说可以组成桌子，本身就是胡说八道，是吧？假原因成立不了。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你这么一观察一找，你找不到东西来组成它，没有有为法，没有这个和，没有生出东西来。所以你说有生有灭的这些人呢，所见从是灭，他所拥有的那个邪见 从这时候，从这个道理就被打倒了，就放弃了。尔时大会说即问曰：云何为无声？为是无性也，为故事诸缘。说什么叫无声啊？是说生出来的东西没有本身，无性就是无自性啊，还是说故事诸缘？故事诸缘就是说啊，说这个桌子没生出来啊，是指什么呀？说那个木板、钉子、胶水是原来就有的，哎，故事诸缘，这叫故事诸缘，就是说我把桌子分成这个组成它的因缘，哎，这样呢，你把这个组合到一块呢，它没生出来新的东西，哎，就是旧有的东西放在一块，新起了个名叫桌子，哎，这叫无生，就是桌子没生出来。就是原来有木板、钉子、胶水什么，把它给放在一块儿，起了个名叫桌子，并没有一个桌子生出来，因为那木板、钉子什么原来就有，这叫故事诸缘。哎，但是这个故事诸缘这个呢，你注意啊，你还得这个贯彻到底。你说，木板、钉子有没有啊？你木板也得去故事诸缘。哎，木板是什么呀？是，最后就是又弄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你找着了吗？找不着。不但找不着了，这回定义都是那个自打自己打自己了，自己打自己脸了，是吧？不可再分的东西，哪有不可再分的东西啊？所以呢，故事诸缘，说你说这个无声是说他没自性呢，还是说他有的都是原来有的东西没新生出来呢？有法名无声，名不应无义。唯唯分别说，说这个如果有这个法是无声的话，这个名不应无义，就是说我们起这个名应该有个东西啊，应该指着一个东西。哎，你要说有这个法，它这个法没有自性，没有生出来，说这说不通。哎，我们起个名字应该是指这个东西的，应该有那个东西。哎，唯唯分别说，就是请这个佛呀给我们分别，就是究竟是无自性啊，还是说因缘放在一块儿了，没有新生的东西啊，还是就是说我听不懂。哎，这个有名应该有指着一个东西啊，说你给我们分别讲一讲这些道理究竟怎么回事。一切诸外道声闻即缘觉，七住非所行，此是无声相。这个一切诸外道很简单了，诸外道都是知道这世界是有的，声闻即缘觉也是认为是那个这个世界是有的，只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哎，没有灵魂，哎，他也是知道世界上有的。七住非所行，这个七住啊，我们前边这个楞伽经出现过多次了。这个七住啊是什么呀？是这个有一种说证果位的方法呀，是到第八位证出果。第八位证出果，这个七住就是还没证出果，就是还在梦中，还在这个就是梦中的。哎，七住非所行，就是说七住以前的菩萨，哎，非所行，就是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境界啊，还是假境界。哎，此是无声相。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无声相，都是假法，都是没有任何真法生出来。外道不用说了，声闻是法有人无，所以它也是法有的。七住菩萨是这个梦中菩萨，哎，正出地之前的菩萨，他看到的还是非所行，就是说他看到的境界啊，还不是他所修行的那个境界，不是他要证到的那个境界，还是在梦中的。哎，这一切呢都是无声相，都是假象，真相都没生出来。下边讲因缘啊，远离诸因缘，无有能作者，唯心所建立，我说是无声。哎，就是说梦中所有的因缘，诸因缘就是所有的因缘，说梦中所有的因缘呢，无有能作者，没有他的因，能作者就是造这个因缘的因，是吧？能作因缘，能造因缘，那就是那个产生因缘的因嘛。哎，无有能作的就是无因。哎，诸因缘，一切因缘，不管你什么精神的物质的，全都没有真正的因，都是无因论，证明这个梦里就是什么呀， 什么因也没有，什么果也没有，什么一切因缘都没有，哎，远离诸因缘，唯心所建立。说那梦里头没有，怎么会出那么多现象啊？佛说唯心所建立，只是心在那儿，说有这个有那个，心在那瞎掰，是吧？哎，不管是别人告诉你的，是喇叭广播的，书上看来的，是这个，是吧？都是什么呀？唯心所建立，都是人告诉你，都是人这个胡说八道的，哎，都是心说的。我说是无声，那你都是我们说有，哎，都是唯心建立，只有心建立一切法。我说是无声，那都是什么呀？就是唯识无境，哎，就是心在这瞎说，是不是啊？实际上你心外的法你永远找不着，哎，永远证实不了。所以一说科学好像就是真理啊，是什么老师啊，好像科学跟怎么着怎么着，科学就是最混蛋的。为什么呀？科学就认为说这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研究的就是物质世界，你连那个物质你连见都没见过，你凭什么说它真实存在？哎，这个一个大妄语，一个大谎话，哎，老师什么呀？他老师是不是啊？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现在科学研究科学发展把这个世界造得越来越糟糕，现在这个环境破坏的已经不可这个逆转了，是不是啊？这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大灾难什么造成的呀？全是科学技术造成的，没有科学技术哪有这么大的灾难？你想一想，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南极北极的那个就是多少这个几万年几亿年的那个冰层都融化了，那个远古的病毒都跑出来了，哎，破坏森林，破坏这个什么，搞得动物都没地方住了，哎，跟人混在一起，都是科学技术搞成的，哎，都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灾难，都是我们众生作的，哎，科学技术是害我们人类的这个一大害，没有科技的话，人这个世界哪会是这么糟糕呢？哎，唯心所建立，所以啊，这个建立什么正见非常重要。有人说啊，科技现在救我们命，那他先给你造成大灾难，他再救你命，救什么命啊？现在，咱们再来啊，诸法非因生。非无亦非有，一切法都不是因生的，那不是因生的，没有因缘生不出果来，那什么生的呀？唯心所建立，都是人们做梦在这胡说八道，哎，非无亦非有，哎，你看这就是你非有好理解是吧？非有就是说梦里的法都是梦境嘛，都是那肯定是没有的。非无是什么呀？哎，还是两个解释，就是前边说最一般的解释是什么呀？我们把梦中一切法分成有无两大类，哎，我们整天争的就是有无，哎，有戏没戏啊？这样做对不对啊？哎，整天争的就是有无，哎，有无这是两种，我说的那种那个特殊的那种分法，说没有真的，哎，不是没有假的。那是在有些特殊情况下的句子是那个意思。能所分别离，我说是无声，哎，就是梦里头啊，能所分别，能分别是什么呀？能分别就是我们心呐。所分别什么呀？所分别就是境啊。但是你记住啊，这个能所分别啊，它是分层次的，哎。现在佛让你能分别也离，能所分别都离，那这个能分别就是什么呀？就是梦中的能分别的心，哎，跟梦中所分别的境都要离，能所，这个能所都是妄想，都是梦境，哎，这是第一层能所，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我们梦里头人是能，是吧？人什么都能，心是能，心能看能听能想，哎，这是能分别。梦里的能分别，梦里的所分别就是他我们想的一切，哎，梦里的能所分别都离， 然后还有一个能分别是什么呀？是真实存在的能分别，那就是梦外那个正做梦的心是能分别的心，那真实存在。然后所分别不存在，就是梦里的心境全是所分别出来的梦，都不存在。哎，这是第二层能所。然后第三层能所呢，是心里头还可以分能所。哎，种子能生现行什么，那是又一层，三层能所。这个是第一层，就是梦里的能分别的人所分别的法都要离。为什么离啊？我说是无生，都是梦里，都人也没有发言，都没生出来，都是你做梦。哎，别上当。唯心无所见，亦离于二性。只有心，唯有心，无所见，心。这个无所见就代表了无所听，无所触，无所觉，无所想，无所分别，就是只有心，心外没有法，你别在那儿瞎想瞎看，瞎琢磨，是吧？只有心，你心这个心外无法，亦离于二性。二性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叫分别。心一升起就是二性，就是分别。因为心一升起就是语言。你看你早晨你一睁眼啊，这是什么呀？白色啊，什么？是不是？这头一个字这，这个这就是一个二性。怎么讲呢？你说这就是你面前白乎乎的说这，这个这怎么来的呀？它就必须有它，对不对啊？你一说这就是把面前这个白乎乎的当这，这个它隐含的对立概念是什么呀？就是除了这个白乎乎的这，其他的都是它，都是那个，不是这。所以我们每起一个心念都是二性，都是那个语言，都是一对一对的概念，一对一对的概念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外边没有二。就是离了你心，离了你心想，就是心外客观存在的法里头没有二，因为它不分别，它有什么二啊？是不是？凡是二性都是我们脑子里的妄想。所以呢，你要是除了心没有可见可闻可想所有法的话，除了心没有境的话，那你就离于二性，就不用说话了，不用想了，不用起分别了，就这样，就没有虚妄了。如是转所依，我说是无生。就像这样转所依，怎么转所依啊？就是梦里头一起这个二，就说这是妄想，这是梦境。梦里头一说有能所，有人有法，我说是无生。就是用正见，佛说的正见来看待面前一切法。行了，这就唯心无所见，亦离二性，你就天天就熏习这个正见。这样就转一了，如是转所依。所依是什么呀？所知依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藏识，所有的记忆，所依。为什么叫它叫所依啊？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依靠这个记忆生起来的，它是我们一切法所依，是吧？所依就是记忆，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如是识来界，一切法所依，就是这堆记忆，那堆种子。像这样你就转换所依了，转换种子了，转换记忆了。怎么转换记忆啊？就是把那个邪见转成正见了。我说是无声，就是你就佛就老是那个就是听佛说这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原来认为说山河大地真实存在，那你就这种记忆你就加强，那你就永远从这梦里醒不来，那你就生死轮回，你就烦恼痛苦，没有解脱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要是听佛说，一切法无生无灭，一切如梦幻泡影，留下这个记忆，这就怎么样啊？转所依，把你的种子，把你的记忆就转换了，转染成净，把那个邪见转成正见了，把染污转成清净了。就这么转转转转够全部记忆 10% 正出地，你就成了菩萨了。就那就永远不做梦了，远离颠倒梦想，那就解脱了。所以讲半天没有新鲜道理，就是这个很简单。你只要认真学，不要跟着那个颠倒佛法的学， 跟着天道佛吧，学半天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他给你把佛说的这个无都变成有啊，结果呢你学半天佛世界观三观什么都没变啊，学多少年跟那个没学佛的一样，人家没学佛的说有名有利有钱什么该抢什么抢什么，你学了半天佛说佛说空都是有，哎，还是有人有法，那还是去抢，还是去你那学什么佛呀、啊？是不是啊？你把佛说的那个法都颠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什么用都没有，等于你没学佛，哎，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这个末法，你看多可笑，愣把佛说的空跟无颠倒成有，你那是学佛吗？你是学自己啊，还是学佛呀？啊，那就是让佛学你嘛。佛说没有，你说有，结果呢，你就说佛说的没有，就是我说的有，这不是让佛学你吗？啊，就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他们都跟我说的一样，哎，有因有果，有你就好好干吧，哎，是吧？佛菩萨还不如你水平高了，是吧？你还说话能是会说话，哎，你知道面前一切是有，你就直接说一切是有。啊，那观音还不如你会说话了，明知道五蕴是有，告诉舍利佛说五蕴皆空，色就是空，词不达意，是不是啊？你比观音厉害的多了你。所以这个众生愚痴的这个程度啊，非到可笑程度，你仔细想一下。我们再来看佛怎么说啊，外物有非有，其心无所取。说你认为心外之物有或是没有的，哎，我现在没有钱，我原来有钱，哎，我将来要有钱，这就是梦中一切法，就是分个有非有嘛。其心无所取，你的心呐，无所取，有也没有，没有也没有，全是空。一切见闲断，此事无生相。把你的有见无见都断掉，都是邪见，都给它转换了，转换成什么呀？一切法无生。这就是佛说的真理，此事无生相，就是说你梦中说有说没有的全是没有生起来过，全是无生法。学大乘法多好啊，多简单啊，哎，你就舒舒服服的坐在这儿，好好的听佛说，听菩萨说，哎，就解脱了。你不光是说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解脱，你听一天解脱一天，听一个小时解脱一个小时，哎，因为你知道真相了，知道真理了，你正在走向解脱，你的种子正清净种子正在增加，你的那个梦正在改变，你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哎，现在好多师兄学的有发喜了，哎，你看天天讨论的很高兴，哎，这个经我看懂了啊，原来看不懂，现在我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哎，非常高兴。啊，你知道面前是梦是假的还不高兴啊？有的人说我学经的时候挺高兴，放下经了还是烦恼，你是什么呀？还是没学懂，还是学的少，还是不信面前是梦，还是不信面前是空，还是当真，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得多学，哎，正闻多闻得解脱，你得那个老听佛说，你才能跟佛心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应，佛菩萨对你的加持越来越大，这样你才能够进步快。好，我们接着来啊，空无性等句，其义皆如是，就是大般若经是吧，整个大乘经它的义，它的真实义都是这样，什么呀？空没有自性，非以空故空，无生故说空，不是说我非要说空啊，是它真的没生出来，我说空，哎，我是根据事实说的，不是说我非要建立一个空见，我让他这个就是好像佛非要这个这样说，不是，那是事实。那个佛一看这个梦里的东西，他就是没生出来嘛，所以我才说空。我这是说大实话的，佛是真愚者、实愚者，哎，如愚者、不妄愚者，哎，佛说的都是大白话。有生即有灭，诸因缘和合，离于诸因缘，不生亦不灭。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个说这个头一个呢，是说凡夫的邪见，凡夫认为有生有灭嘛，诸因缘和合了。 佛说离于诸因缘不生亦不灭，说没有你说的那些因啊缘啊果啊、哎、没有生没有灭，离因缘无法，离合合无得，外道妄分别而见有意义、哎、就是说梦里头啊，注意离因缘无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梦里头都是因缘，离了因缘没法，都是因缘，你看木板生桌子，什么人生人是吧，都是因缘，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把你的邪见，所以你在读佛经的时候啊，你得按佛的意思来读，你不能这个一动就把你的邪见加进去。佛说梦中的因缘都是什么呀，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做梦，都是假象、哎、佛说因说缘等于空，你看观音说色就是空、哎、看见桌子，桌子就是空，佛也是看见因缘就是空，没因没缘都是无因。所以佛说离因缘无法是什么意思啊，离了那些梦中的假因缘没有别的了，就是梦里都是假的，离合合无得、哎、你就梦里头你一看这个人生了人了，木板生了桌子了、好像这个都合合了，生出这个生出那个，离了这些假象没东西，全是假象，都是什么呀，外道妄分别、哎、外道妄分别，那我们现在佛教徒也妄分别，说有因有缘有果啊，有和合因缘生法都有，那等于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末法的佛教徒就是外道，是不是啊，就是外道妄分别，在那胡说八道，而见有一义、哎、一义又是给梦中一切法的两大类的分法、哎、就是梦里头法无非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哎、那个是多个、哎、意是指的不同嘛，有多个、哎、就跟分有无断长什么一样，就是一对概念就可以概括梦中一切法、哎、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地球是吧、哎、然后这个星球有很多、哎、这就分成两大类了。